今天不是要来谈十诫，我们要因为事工上有些需要，说我要改变，改变不容易哈，但是我想有需要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要暂时停止十诫这个系列，要来专注两个小系列，本来是一个小系列，后来发现另外一个也非常重要，而且祷告，我查我的记录，我是在11年前讲过，11年从来都没有讲过祷告，这个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专注，这次要来专注一下一个小系列。今天开始的系列是祷告的操练。我请问各位啊，如果你知道今天耶稣基督要来找你，要来跟你聊天，你有1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在那个时候跟耶稣要求为你做一件事情，那么请问一下，你会想要他为你做什么？如果说你可以请他给你任何东西，请问一下，你要请他给你什么？你想要什么？对，你没想过啊。路加福音第11章里面告诉我们，门徒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有一天呢，他们来到了耶稣基督面前，然后他们请求耶稣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们说啊，求主教导我们什么？祷告。求主教我们祷告。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你看嘛，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对不对？他们其实可以要求任何事情的。这些人看到耶稣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听过耶稣基督讲了空前绝后的讲道，他看到耶稣医治那些有病痛的人，让人起死回生。要是我的话，耶稣啊，教导我祷告，不教导我讲道，让我讲道很有力量啊，弟兄姊妹们都不会睡觉啊。他们其实可以，他们没有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或者说求主教导我们行神迹奇事，他们也没有说求主教导我们能够起死回生，完全没有。他们却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生命当中祷告所带出来的果效，他们看到耶稣祷告，然后他看到祷告之后发生一些事情，他们看到耶稣生命当中的支持力量啊，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生命的关键啊，他们也很清楚基督徒生命当中再也没有比祷告更关键的事情了。我相信在座的人很多都知道这一点，很多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我牧会这么久了哈，我去了很多教会，一般教会的祷告会都是稀稀落落的，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很清楚。但是我也必须说了哈，这不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的认知，甚至有些基督徒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啊，有一些人认为祷告就像有魔术棒一样，只要挥挥这个魔术棒，然后你就会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没有得到的话，对不对？有没有看到现象？我发现我好热哈、哦。这个神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那个神灯里面那个精灵，摸一摸，然后摸，然后就噗出来，然后有什么吩咐？然后祷告就像跟神说，我的愿望就是什么？就是我给你的命令，希望能够成就。那么有一些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急救箱。对他们来说是，祷告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需要采取的行动，就好像是一个灭火器一样啊！哎，紧急状况才需要使用。各位看过没有？很多人就是祷告，就是关键的时候才会使用的啊。当事情开始瓦解崩溃的时候才需要祷告。有一次我听了一个笑话，一个执事跟一个牧师在谈一件教会里非常棘手的一个事工，谈着，也是说那个牧师就说，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祷告。然后这个执事说，事情已经这么到这个地步了吗？你们都不会笑，好不容易笑出来了。 哎，对我们来说，祷告好像是什么穷途末路的时候才需要有的手段啊，真的那么严重啦才祷告？不会说一想到就是祷告啊。对有些人来说，祷告是什么？拔河，拔河，你有拔过河吗？你在跟神在玩一个什么宗教的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你试图来说服神来为你做一些事情。你认定啊，神就是远在外太空的一个铁石心肠的君王，所以你必须要迫切的恳求祈求才能够说服他，然后你一直纠缠不清的抓了神不放，直到他最后不耐烦了、好，他说啊，算算算算，好的，给你了，给你了，给你了。好，所以呢，你就咬牙切齿的想着啊，对对对对，这是一些人的观念。那么最对于祷告最不好的观念，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哎，这只是一个什么宗教上的责任啊？对，宗教上的责任啊！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需要祷告啊！我知道我是南谷教会的执事，我就需要祷告啊啊！我应该祷告，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祷告就成为一个责任，你有一个道德上的义务，你有一个责任的感觉。那么如果你不祷告的话，那么感觉好像是神是吧？哦，你看你不祷告，然后怎么？你是实在是太差劲了。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发现很多人就开始背诵一些经句，然后你就沉迷在宗教上面的陈腔滥调啊，然后你就，我不晓得各位看到没有，有些人哈，打一副重一次又重复一次的话语。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在我以前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弟兄，然后非常好，他说基督徒一定要祷告。我们每一大早都在祷告会里面哦，然后从开始到结束，我离开那个地方，每一天每一次就那个祷告会里面，他是同样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哎，只要一开口，我一定可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你知道意思吗？很有意思的。就这样子。那么其实当如果你用这种心态的话，对你来说真的是没什么意义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罪恶感让你认定你必须这样做。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无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有人跟我抱怨他爸爸在祷告的时候，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每天讲的都是同样一句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哎，你很有意思的。然后小孩子就说 boring， 有没有印象？哎，可是你知道这个就成为你一个要忍受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种享受的事情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短短的系列里面，我们能够破除一些相关的误解。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好，那么好，我们既然谈到了祷告的操练，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哦，为什么？为何要祷告？我们对祷告的正确认识是什么？有什么正确认识？各位对祷告，你觉得祷告是什么？为什么需要祷告？因为教会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都要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希望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为什么祷告？哎，我们发现，我不晓得，其实我发现有五个重点，其实说明不止，但是我可以归纳有五个重点。为什么要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一个上帝的吩咐。如果你注意的话，圣经里面充满祷告的吩咐。哥罗西书，我们刚刚讲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恒切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这可以说是神直接的命令。这说实在，说命令，我实在是不把它讲用命令，我是说不如神期待我们祷告。神命令我们祷告，是期待我们祷告，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爱的吩咐了。是一种爱的吩咐。我不晓得各位，我如果出去的话，我到了个地方的话，我一定要打个电话回家，或者是微信给我太太。为什么？因为她期待我这样做，确保怎么样？我们也在半路上坐那个737MX 摔下去了，所以我要报平安了。所以她期待我怎么样？打个电话，或者是让她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对我一种爱的期待。第二种同样的，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很多东西神渴望跟我们怎么有一个连结，一个沟通。这一节圣经的话，如果你英文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这节圣经的话李正中译本翻译的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恒切专务于祷告，专务英文的话就是 devoted。 他说 devoted yourself， 在原文里面意思是不断的恒切的坚持的以祷告为重，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一大早起来都会做一些决定，同意吗？那么很多时候你做一些决定的你的优先次序都是看你看什么为重为优先，同意吗？是不是？我们都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投入在某些事情上面，把某些事情列为优先，这些事情我愿意牺牲，愿意奉献，我花时间与精力，这就是什么？就是专务。前几天，一个礼拜以前，因为我儿子礼拜六一大早要去上课，就威斯顿小学，是不是？那么前一阵子我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呢，他也知道我很可怜可是每天早上都是我做早餐给他们吃。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讲说 ：“Daddy， 我明天早上也要6:30要出门哦，你可不可以帮我准备早餐？”我说 ：“Of course。”老命卖给你怎么样？都给你，为什么？因为我爱他，我专务，因为我觉得他不错了，对不对？他愿意放下一些工作去读神学院，愿意来服侍神，我很感谢神，我都可以为他卖命，没问题。虽然我身体不是很好，我怎么？我专务于要来什么服侍他？对我来说，服侍我的妻子，服侍我的儿女，是我什么？是我的一种喜乐，是我在服侍神。你知道意思吗？专注，专注，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优先次序里面。我们把孩子、我们的家务放在优先里面，把工作放在优先里面。哎，这边很有意思。神说：“哎，很重要一点，更重要一点，对吧？要把祷告放在你的优先里面，专务于祷告。”那你也注意到没有？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18说：“要常常喜乐。”大家都很熟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哎呀，你看他说不住的祷告。哎，请问一下，这个不住祷告是不是24小时不住的祷告？不是啦，这个不是讲24小时不住祷告，而是一种接通的祷告的关系。这是常常每时每刻都可以跟神有连接的，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都其实有感觉我在跟神祷告，不停的祷告，跟神有个连接。请你注意这边这里没有如果，没有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才祷告，要常常喜乐，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祷告一下，不是的，他没有如果，他也没有但是，所以不是有时间的时候才祷告，不是孩子不吵不闹的时候才祷告，不是工作不忙的时候才祷告，不是想祷告的时候才祷告。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些心态，神期望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专务祷告，而是不住的来祷告。第一点是这样的，第二个，祷告是一个什么？是一种降服的一种举动。祷告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自己降服的一种机会，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信靠，这是一种降服的行动，一种举动。我们说神啊，我需要你。我必须说了，我知道我们大家都 很不错。我常常讲我们在北美的我们的基督徒不只是两把刷子，有好几十把刷子，个个都很能干。我出去常常讲说你们这些博士博士超博士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教会里面博士多的是，而且嘛还不只是一个博士，还有两个博士的，两个博士学位的多的是。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即使你再有能力，你还会有软弱的时候。阿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非常能干的，可能碰到事情的时候在我面前也是一样哭哭啼啼的，也是一样无助。我说我也一样，我们都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信靠神，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不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靠自己就够了。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东西问题是自从亚当夏娃以来 常常人就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对，记不记得我上次也讲了，你看那个耶稣 要去上十字架之前跟他们讲说，你们都要离弃的啊，你们我们都要死了啊，你们那个最大嘴巴记不记得彼得说什么啊，别人会怎么样我不会了，每个人都常常这样子，都高估我们自己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不需要祷告啊，哎呀，只要怎么样，只要我去做就可以了，那个也不错，我们只要怎么样，人定胜天，就发现你不行了，很多问题的。在祷告当中最大的症结是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面对神的软弱，要怎么样强调一件事情，他是神我不是，我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跟神说，神啊，我不足够，我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你的帮助。弟兄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了，那么对你而言的话，你绝对不可能会去祷告，那么祷告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觉得你所向无敌嘛，祷告是一种降服的举动，你说神啊，我承认我需要你，我承认在我生命当中我需要你的帮助，祷告是降服的宣告，好，这是我们来对神说我信靠你的一种方式，一个表征。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五到七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好像枝子丢在外头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怎么样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边讲的很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说，如果你真的信靠我，那么无论你愿意什么我都会赐给你，这是不可思议的哦，请你注意哦，请你注意，我要被提醒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说为什么我祷告都没有听，这边讲清楚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这边很重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用这边那个比喻，就好像什么？这个观念常常在里面是葡萄树跟枝子一样的，枝子是连在葡萄树上的，或者是说葡萄的树干上面的。如果你把枝子剪掉的话，有没有用？没用的，没用的啊！你就失去了一切的力量，一切的能力。如果你把一个基督徒从神的同在里面，那么他就是你把它剪掉，那么你怎么他就会枯干，他就会凋零，他没有那个能力在里面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不是图啊，这是真的哈。我看过一篇有关那么潜水夫在下面去挖宝的，在海底里面挖宝的一个电视纪录片，这个不是，这是画面哈。他们在那个海洋那个深海里当中，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找到一些黄金。他们谈论到这个纪录片，谈到说他们怎样把这些人放到海底下面250公尺的里面，那个东西不一样了，压力很大了，是不是？有没有250公尺以下，这些潜水夫唯一能够联系的方式是什么？靠那一只管子，靠那个管子。算了，没有用，唯一就是靠那个管子，这个空气的管子就是他们的生命线，如果这个管子断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就麻烦了。他们的支撑系统是海面上的人跟海底下面的这个连接，就是这样，他们把空气打下来的。同样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祷告是我们的支撑系统，你把它切断以后，你就会丧失属灵的人，你的空气啊，你就是属灵的空气。祷告是一个上帝的吩咐，是一个降服的举动，这展现出我们的依靠，除非我们体会到我们需要神，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来祷告。那么为什么要祷告？第三点，祷告也是一个沟通的行动。沟通重不重要？沟通重不重要？很重要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沟通太重要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出现在什么情况啊？沟通上面。同意吗？你怎么一小小事情没有沟通好，会引起世界大战的，是吧？ 你各位记得了，不管不管你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不管是你的事业上面，当你的生命当中大部分如果出现了一种缺乏沟通的话，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我发现 我跟我太太结婚将近40年了，哇不得了，要命哦。很多时候就是沟通问题了，问题就是沟通了。很多时候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也没有不对，对吗？但是怎么样，两个想法不太一样，然后你沟通没有沟通好的话，就开始一点点小事情哦，你知道吗？哦，就不得了，可以闹得很大哦。在婚姻当中，我相信一样的，我相信可以体会，你各位可以了解我讲什么。你没有办法明白另外一个人的想法，除非你怎么样，你们去沟通。所以我说，我常常讲哈，来，我说婚姻辅导，说我常常提醒你有什么？我其实我不反对夫妻吵架，只要不要大吵，吵到要闹离婚就好了。吵架好不好？其实不错。为什么会吵架？吵架显然是什么？想法彼此想法不一样。啊，如果不吵不讲话了，什么话？那永远不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东西，同意吗？就打冷战就麻烦了。吵架好不好？吵好。为什么你要叭叭叭叭叭叭叭？哦，我搞了半天，原来你这就是这样想的哦。我怎么都没有这样想过，我怎么没想过你是这样想的？你怎么？沟通起来了，哇！你知道吗？我以前我跟我太太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没办法相处下去，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以前的婚姻是落在一个边缘里面。要是真的没有耶稣的话，我其实就要离婚了。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下去了，我们就坐下来谈，我们吵，然后我们就开始谈为什么问题，叭叭叭叭叭叭，哇！到后来，原来的症结是我们彼此间都有误会。结果一沟通以后，再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愿意，那个时候就真的愿意放下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彼此谈。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从边缘变乐园。沟通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很重要。好，弟兄姊妹，除非真的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除非你去沟通，不然你没有办法跟一个人在完全的相见，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东西的。同样的，除非你神沟通，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想法跟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常常有人讲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不跟神聊，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意思吗？同意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讲了这个很重要的哈？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以前的一个国际危机，叫做古巴飞弹危机。你们大家都年轻人，不知道讲什么。这是发生在美国甘乃迪总统跟苏联赫鲁雪夫之间的一个政治僵局，是有关古巴建立飞弹系统的议题上面，他们产生了冲突，几乎要开战了。后来没有开战，为什么？因为他们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古巴这个飞弹危机带来一个很正面的效益是什么？在古巴飞弹危机之前，他们建立了一个沟通的环节，叫做热线和奈，记不记得？有人知道吗？他们怎么红色电话？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他们把一个红色的电话放在美国总统的书桌上，把另外一个红色的电话放在苏联总理的书桌上面。这个电话只有一个号码，是直接联系的。就算是工作人员罢工，这个电话仍然是通的。这个热线用意就是要避免任何一方产生的误解。所以如果任何时间里面某一方面觉得另外一方面做的事情有点怪怪的，不对，他们怎么样？他们只要很简单拿起电话，然后好好的沟通。这就是 hotline， 这大家很清楚。沟通在国际场合上面举足轻重，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也是举足轻重的。祷告是一种降服的行动，同时祷告也是沟通的行动。当然，除非你跟这个人知道你这个跟这个人有关系，不然的话你不会想跟这个人有沟通，同意吗？是不是？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15节第16节，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为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他说你可以在祷告中求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是朋友。很有意思哦，我们是朋友，对不对？神说我不会把你当做仆人，我不会把你当做奴隶，我会把你当做什么？我的朋友。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你是被邀请来跟造物主聊天谈话的，不是一个小官吏打交道，不是在高雄市长打交道而已，你知道吗？你是跟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说你是我的朋友，我要跟你聊聊天。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问题很难相信神就是这样的关心我们，我们很难相信神真的对我们这么有兴趣。我常常问到一个弟兄，你为什么不祷告？然后弟兄怎么跟我讲啊，这种小事情还要祷告哦？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或者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有啊，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到说整个宇宙的造物主怎么可能对我，我的车子的贷款，我的房子的贷款，哎呀，孩子要买什么东西，哎，怎么会有兴趣？柴米油盐酱醋茶，神不会管这么多的啦。可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啊，神管太多事情了，怎么会管知道我被打开就求他来帮助我？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就是什么？但是当你完全发现神是多么的爱你的时候，祷告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这是问题。问题不在于我需要祷告，问题是在于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神有多么的爱你，你没有体会到神多么的关心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喜欢跟那些我们在意的人讲话，我们喜欢跟那些我们很好的人讲话啊。那么如果你跟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把这个祷告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仪式，是一个例行公事，是你没有期待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你真的没办法 做出来了，同意吗？因为你跟神没有那个正确亲密的关系。我告诉你，如果 你发现 你把祷告当作一个责任，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话，我告诉你，那代表你、真的还不明白神有多么的爱你，你真的还不明白神有多么的关心你每一件事情。 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会听的，神都会答应我们要求的。我必须说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不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必须讲这件事情，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因为听了就是代表一定要答应我们，一定要。神又不是魔，我刚才讲的不是魔术棒，你要求神就一定会听你的，不是的。神一定要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神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就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一些空洞的话题啊。如果你总是喜欢那些空洞的话题的话，那么谁会跟你谈？很多时候就是说实在的，我们没祷告以前神都很清楚的，是不是？我们不需要祷告神都很清楚，但是为什么祷告？我们真的要跟神沟通啊。我们还有时候，我发现有些人真正有问题的不讲，然后就祷告就好吧，那就天花乱坠讲一大堆。我有时候想想说，要是我是神的话，啪一声，就讲实在一点好不好？就是这样子了。神说我们是朋友，不要想那么多，我们是朋友，我们真的可以交心的谈，可以把我们真正的实际的讲出来。祷告是一个沟通，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神的吩咐，是一个想举动，是我们表达对神的一个信号。祷告是一个沟通的行动，这是我们跟神沟通的方法，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沟通的连接，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期待啊，跟神交当中，可以从神那边支取一个力量。那么第四个呢，祷告也是一种什么？祈求的行动。祈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刚读的哈，然后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祷告里，你的祈求、你的要求所带出的结果就是什么？心中会有平安，保守你们心怀意念。 啊，这是我们提出我们祷告的方式。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也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六章里面二十三节也讲过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他说无论你求什么，无论你求什么啊，我也赐给你。接着耶稣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讲，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其实这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祷告是神使用来要来满足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是不是同意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神所应许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才会成就的。你说我为什么祷告，因为有些事情的确是需要你祷告神才会做事情的。有些人以为说哎，神知道我需要吗，对，所以我不需要祷告求什么，不要祷告，他知道了啊，他我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供应我，对不对？的确我必须说我在我生命当中里面我曾经经历很多了，我根本没有想到的神都已经供应我了，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的作用，产生很大的力量，让我知道我的神真的是看过的。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祷告才会做事情，有些事情就这样，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也设定了某一些事情是只有你祈求只有你祷告的时候他才会成就的。我们怎么知道，记不记得雅各曾经说过什么，雅各说什么，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就这么叫注意一下，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我不祷告神都知道 他是爱我的怜悯我，的确神很爱你，神也看过你，但是有一些事情你们要得着是因为你需要怎么样要去求。因为什么，当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当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跟神的一个连接，当我们去求的时候看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很实际的。如果你去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有超过20次提到要去祈求，要去祈求啊，要去寻找，要去叩门，你怎么知道你眼中有没有良目？要去祈求，要去祷告，神就会让你知道。当我们读到有关圣经里面那些基督徒的时候，你看到哇，这些人真的生命上有不可思议的一面，哇棒哦！你看他们非常喜乐，他们充满了感染力，他们对生命有很多的热忱，在他们生命当中，哇，他就是有那个能力啊。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一个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可是你想想，哎，为什么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要那种能力？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他新约当中那些所有的同样的能力？哎呀，雅各直接很直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求。你们可以求的，弟兄姊妹可以求的啊。四不争，大家都很熟了，很多人听过他。施布真是英国一个伦敦一个非常 很棒的一个牧师，很有名的，他在属灵里面成就真的是无可否悔，真的是成为我们后代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个鼓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啊，除非有一天你把你的嘴巴合起来先合起来，不然的话神从来没有把他的仓库关闭过。你各位知道他讲什么吗？啊，你需要有求你就求，除非你把你嘴巴闭起来，不然的话神从来没有把他的仓库关起来过的，都永远是大开的，大开，但是怎么样，你必须要用嘴巴说出来去得着。祷告是一种祈求的行动，为什么神要我们在祷告中祈求？这里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就怎么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但接着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祷告过，为某一件事情祷告，为某一件事情祈求，哎呀祈求就忽然间发现哎呦事情成就了。有多少人发现事情成就了会说啊，会这样吗？我相信我们就啊感谢赞美神，是不是？哇那个不得了啊，身为一个父亲，我刚才讲了，我要来满足我孩子需要，就算我不明白，但是我怎么，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爱他们，会给他们，很道理啊。神说你们求，我就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不一样的经历。很多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啊，这很重要，神会得荣耀啊，因为这是彰显他给你的一个本性哈。你们会得到福气，因为你需要得到回应了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得到喜乐，我们需要得到祝福。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人也同样的，这个世界也一样啊，很重要的。当人们祷告得到回应的时候，说实在，我刚刚讲的已经，我们没办法住不让人知道的，很重要的哈。好，就开始怎么样？这就是会把这个福气传扬出去，这是神要看见的哈。OK， 祷告是一个神的吩咐，是一个降服的举动，是一个沟通的行动，是一个祈求的行动。那么第五点，祷告也是一个合作的行动，合作的行动，这是有关祷告上面最令人兴奋的事情。祷告是一个合作的，你知道吗？跟谁合作？跟谁合作？跟神合作。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做出了不凡的决定，就是他的计划中要我们透过祷告来跟他合作，看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有时候常常在想，神要做事情需要我们吗？不要说神啊，像我的话，有时候希望常常讲说，你为什么不会找弟兄姊妹们做？为什么？到底找他做快，还是我自己做快？我告诉你， 我是一个做事的人， 我必须说我必须做事情，我做事情我可以做得很好，而且 我现在比较好一点了。我以前是追求完美的，一点点小瑕疵我就不容许的。那么交给弟兄姊妹去做当然也很好了，但是常常会不符合我的要求。那么不符合我的要求怎么样？我还要去重做一次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累，所以我常常讲我自己来干。所以我告诉你，现在我交给你们自己做，我都不去管你们。感谢赞美神，这是一个大突破，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跟着你盯着你，现在我就算了，交给你我就不管了，这是大突破。就神很有意思的，神比我更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他说有就有，说明天就要有光就有光，啪一下就说要成就，可不可以？绝对可以的。他说要事情要成就，马上就没事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却怎么样？要来透过我们来祷告来做一些事情。哎呦，那我们昨天晚上你们很多人没有来，我们短宣队去分享那个，很多人哎呀出去的时候，哎呦，给祷告一下，哎看到神在那做，哦，你看那个不一样了。我们是跟神同工的，跟神同工祷告。是神在说什么？我要选择限制我自己在地上的成就，我限制我自己在我地上的孩子的心里当中，他们若相信我会成就什么，他就怎么样，我就会成就什么。我讲清楚了吗？当我们为其他人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为跟神什么？跟神同工的，我们跟神成为一个团队，来成就神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善功。其实我相信各位读圣经的人发现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这段经文 在我心目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啊，很有意思的，这大家都应该都很熟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同意吗？在这段主耶稣说什么？最少最少你们可以从我所做的事情里面看到我所做的，那么相信我，是不是？你不相信我说了，你看到我做的可以吧，相信吧，对吧？然后他接着说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这我相信整本圣经当中最令人难以置信一定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啊，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你能看到你自己做出来比耶稣基督所做的还更大的事吗？啊？你会想说怎么可能呢？是不是？耶稣做的事情，我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我都可以相信他了。哇，很棒，那是神的儿子。他居然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啊，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也就是说，你所做的可以比耶稣基督所做的更大。他说吧，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比这更大的事情。他在讲什么？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那就可能就明白了。接下去圣经说什么？他说：“无论你们奉我的名，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要怎么样才可以比做耶稣做的事情更伟大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什么？奉耶稣的名求，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比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更大的神迹奇事，因为你祷告了。你说怎么可能？因为很简单啊，祷告是不受时间、不受空间限制的，是不是啊？祷告的范围是无限的。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你要注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愿限制成为自己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所以当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只能够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在一个地方来行事情，我不能够同时的存在在过去、现在、未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只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在这个空间点上面行神迹，他只限制在当时他存在的地方行神迹。我讲清楚了吗？啊，但是祷告一样不一样？祷告不受时间限制，空间不受空间限制了。祷告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可以在三个礼拜以后成就，可以在三年以后成就，同意吗？祷告的能力本身也是无限的。你可以为在远方的一个朋友、一个亲戚来祷告，然后看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对吧？人们会拒绝你的呼吁，会拒绝你的论点，会拒绝你这个人，但是他们对你的祷告常常防不胜防的。昨天晚上我们短宣队的分享啊，去那边碰到一个硬石头了，硬骨头啊，结果一看不行，可是什么？晚上为他们祷告，第二天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还有第一天碰到的时候说要祷告。你要来 找我做决志祷告吗？马上拒绝了，对。可是他们就祷告，后来怎么样？他们要找别人要跟他们做决志祷告，他怎么样？我会跟你们去做决志祷告，你看到没有？廖总，你看到没有？祷告真的是可以改变。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涌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就好像是一条河水一般的，神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改变历史的轨迹。有些人说，我觉得好沮丧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要祷告啊，太棒了！你不要说我唯一做的这个，的确很棒。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个资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很多人都没有的。你可以向神来祷告。如果你能够祷告，那么你就会经历到，很多时候是不可事情变为可能。这个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你发现我们有些人很专注，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到很多了，你不再靠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因为你发现有神的能力在当中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注意的话，有六次耶稣说什么？你们若求我必成，你们若求我必成就，你们若求我必成就。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意思是什么？我们的部分是什么？我们要负责的责任是什么？求。他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成就。我们要求，我们的部分是求，我们不要去成就，我们成就不了。我们只要求，他负责的是什么？是成就。第二个很棒啊，第二个你要想清楚，他是神，我不是。第二个，他的位置远比你我好得多了。他很清楚，他知道明天是什么。我甚至连下一秒钟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如果你祈求，我就会成就。第二个，这个跟神是一个合作上面，跟神的同工，在神整个世界的计划当中，我们所负的责任其实就是祷告，就是我们祷告。那么这会让我们经历到不同。好，所以为什么要祷告？讲了半天，对不对？我们从这边看到，因为什么？因为祷告是上帝的吩咐，祷告是一个降服的举动，祷告是一个沟通的行动，祷告是一个祈求的行动，祷告是一个合作的行动。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叫做穆迪的， 啊，第二目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我很认同。他说，神所成就的每一个伟大运动，都能够追溯到是从一个单一的祷告、跪拜的人影开始。所以我今天那个刚开始的那个 slide 是一个人跪在那边祷告。我相信神在我们教会里面行其事做大工。我一直相信，我一直看到神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做了大工。但是我更相信，我们神要继续的，要更大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关键在我们看重祷告，我们有没有看重祷告？我实在是很盼望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相信如果我们祷告的话，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会很精神，传道人会很精神，不需要还去清厕所。今天我们的监理头没有来清，害得我还去清垃圾，倒垃圾，还倒垃圾，还清垃圾，差一点去洗马桶。第二种祷告会让教会看到神迹奇事的，我也必须说会让我们很兴奋的。在我们当教会当中，我必须说我们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神的神迹奇事。有一些人在婚姻当中需要神的神迹奇事，有些人在健康上需要神的神迹奇事，有些人在工作上面，我们这边很多人我看到就好像我们弟兄讲的，就好像在埃及一样，跟在埃及的法老里面下工作，他要求我们做砖，可是又不给我们炒，累死了。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工，神的神迹奇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财务上，真的是需要神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一个成长、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能够看到神工作的一个教会。神会按着祷告来做工。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快乐的教会。当你我得祷告得到回应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被喜乐所充满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好，我鼓励你在未来这几周里面，特别为你自己一件特别的需要来祷告，然后来看看神怎么样的成就这件事情。那特别另外我要鼓励，我邀请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盼望你来，我鼓励你来。我知道我们祷告会的时间已经变来变去，已经变了好几次了。我知道现在祷告会时间早上礼拜六礼拜天早上对你可能不方便，最少对我来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决定要把祷告会的时间要改，可能会是在礼拜天下午。但是我也知道礼拜天下午也好，或者是周间的晚上也好，要弟兄姊妹再出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也会因应时代的潮流，我们会改变用网络来一起祷告。反正在神里面都是一样，很多，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晚上的时候大家用网络大家一起来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改变？为什么？唯一的就是希望有你的参与，我们期待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好不好，请你想一想，做一个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经历神的机会。我相信神要行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我相信神会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行更大的事情，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相信这是你给我们的心意，这是你在圣经里面一再出的一种吩咐。你不要让我们自己单打独斗，你不让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行事，你要把诸般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你要让我们体会到你的心肠，你要跟我们有所连接，所以你要我们祷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被蒙蔽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跟你有连接，需要从你那边得力量，需要从你那边得到能力。但愿主你来激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心再被你的火眺望起来，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紧紧跟随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天，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